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那今天我们一整集也都是问题解答，我邀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。丽华，你好。
冯姐好，大家好。
是，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题，我想是一位女士问的，她说：“我和先生都在国外工作。”而公婆在未告知的状态下卖掉他们台北的房子，说要搬入我们在台置产的房子。啊，那这个房子目前是承租给租客中。公婆并且说要帮我们还贷款，以后等我们回国就可以住在一起。可是这违背了婚前我和先生的规划，而先生却觉得没关系。请问，我仍然要顺服吗？好，那我就把他的问题再简化一下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他和先生目前是在国外工作，而公公婆婆没有告知，就把公婆自己的房子卖掉，然后决定要搬到，这一对年轻人在台湾置产的房子。那目前，年轻人在台湾的房子是出租的情况，他们应该就是有收租金。然后公婆说要帮他们还贷款，等到以后这个年轻人回到台湾以后，他们就公婆跟这对年轻夫妇就可以住在一起。可是这个违背了婚前这位女士跟她先生的规划，就是意思是我们说好的啊，她怎么现在公婆就随便帮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计划，那可是我先生觉得没关系，请问我还要顺服吗？好，丽华。
真的，就可以了解这个女士啊，这个婚前的规划，婚后被改变，这种心情的可能有委屈吧，可能也失落吧，啊，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绪之下。可能，所以他提的问题说，我仍然要顺服吧，所以他就觉得好，即便要我顺服，可能也很心不甘情不愿，因为心情受到影响。对，那所以，如果情绪受到影响的话，其实是真的很难去判断，做一些正确的判断。所以我们给他几点建议啊，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可以先冷静的去了解一下，就是先关心一下公婆。我怎么会突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啊？是不是请先生啊？请先生去关心了解，因为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丈夫说嘛，然后请丈夫去了解，关心公婆是不是遇到了困难，或是心里有什么忧虑。我觉得有时候长辈哦是对未来他会有一些忧虑，所以他会做一些改变的。好，比如说他可能很担心这个年纪大了，可能自己啦，担心自己的健康。年纪大了，跟孩子离得远，那如果自己哈，也可能需要孩子的照顾，这是一种对身体的忧虑。另外一个有可能，因为他没有讨论情况之下，就突然把他们自己的房子卖掉，那是不是有遇到经济的困难？不晓得啊，不知道是不是。所以我觉得可能先去请先生去了解一下，可能他们有做这样的决定，但是我们主动的去了解、关心，我相信先生可能也会很感动，会觉得哦，我们是就是真心的想要关心他的父母，先了解一下这事情背后的到底他的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，而且有些什么忧虑吗？有些什么困难吗？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内在的背后的动机啦？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关心一下。那还有就是用正面，就是比较正面的思想去思想公婆这样的决定。有时候可能没有任何，反正他就是做了这样的决定。那但是，先可以对这样的改变啊，看见是公婆的好意。好，那大部分的长辈都是爱孩子的，他们用很多他们觉得为我们好的方式来想要对我们好，所以他觉得可能，哎呀，可能他顾虑到房子一直空在那租给别人，别人可能不爱惜啦，那还不如我们自己来住，好好的把它管理一下，也有可能是这种，这种想法。 然后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就是可以用正面，先用正面的思想去思想公婆的动机啊，因为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是带着一个不良的动机想要做这件事情，或是想掌控，那，
虽然可能身为媳妇的感受不好啊，我想这位女士看得出来她是不愿意和公婆住在一起的，所以没有得到询问觉得没有被尊重，你就是这样子替我们做了决定，我真的觉得感受是不好的，但是丽华的意思是我们。就算感受不好，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公婆没有恶意，公婆是善意的。那公婆有这样的决定，一定有他们的考量。好，那丽华，你是不是也有一个例子在这里？
对，我有一个认识一个姐妹哦，她一直是跟公婆分两个城市居住的，然后因为那个先生是独子吧，后来有一天她也是很错愕的，就是她的公婆通知说他们要搬过来，搬到他们的城市，然后跟他们一起住，而且讲明的就是要住在他们家，那这姐妹就开始害怕，因为她就觉得哇，糟糕。怎么从来都没有这样子打算过？然后公婆又要住到他家，他真的是害怕，因为他也不知道，跟公婆相处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婆媳问题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所以他真的是也是很难接受。但是先生的意思就是，公婆年纪大，他也是需要尽这个儿子的孝心。那他父母都主动提出说要来，他也不好去说啊，那不要。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他们，所以当他在跟我们讲，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，那我给他的建议就是，其实是可以跟先生沟通，就是告诉他，就说因为的确双方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其实是会有一些压力，而且有一些不自在。可能如果公婆真的想来，其实也是我们去做年轻的去养育照顾。老年的父母其实是理所当然了哈，因为他养我们的小，我们养他们的老。那但是我们最好的做法，我觉得就是建议，说你可不可以建议跟你先生讲，可不可以在附近，我们帮他们租个房子，然后我们可以常常过去照顾他们，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可以喘息啊，那他们也可以有一个自己比较舒服，不会好像媳妇一去，他们就好像也是需要。至少不是自己，只有夫妻两个嘛，在家可以很自在。那有一个自己的空间，彼此又很近，可以互相照顾。那这样子，可以这样去跟他，请他先生去沟通。就没想到，他公婆居然同意，说，很好啊，那就附近。那所以他就真的就帮他公婆租了一个房子。但是我们原先一直以为是，好像是这个姐妹年轻人要去照顾这个老年父母，就没想到隔了没多久，是他先生被确诊得了肺腺癌，结果反而是父母搬过来以后照顾了他们。对，因为他有时候他比较忙碌，他还没有孩子，他有一些教会的服侍啦，那所以有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一直去，所以他公婆可以帮他替手，就是有时候可以照顾了他的先生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。有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只有好像反面的意义，有时候很奇妙，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一件事情发生？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都还看不到背后的祝福。对，就后来这个姐妹她就很感谢公婆帮了她很多的忙，这样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这样的发生，我们要先从正面。然后从一个可以沟通的脚步去双方做沟通协调，
然后我们也真的要相信都有上帝的美意啊，我觉得这个例子真好，所以。丽华的建议，第一个先关心公婆的需要，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决定，了解他们的动机。然后第二呢，要正面的去思想公婆做这些事情背后的他们的想法，要就是我们要积极正面，不要一开始就觉得我们是受害者，或者他们是不 不尊重我们，他们只想自己。其实你用一个负面消极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已经就把整个事情都带入这个恶性循环，就会越来越觉得不开心哈。所以去了解对方，然后要正面的去相信对方的动机是好的，他的意思不是要伤害你。不是要不尊重你，甚至我们相信神掌权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让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所以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得益处。好，那还有几个建议。
其实我们可以理性的跟先生说出我们的心声啊，有时候我们不用情绪化的沟通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顺服这件事情，就是我都不能提意见，其实是可以提建议的。比如说我可以说出，我们如果真的跟父母住在一起，我们可能会有的摩擦，可能反而关系会有一些就是可能相处上面一些小事情，反而会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有一些这个摩擦的地方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分开住，好像我刚刚建议那个姐妹一样，就住在附近。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很透明的告诉先生，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，让双方了解我们心里想法的。但是我们都是要用比较正面的态度去跟先生沟通，然后让他了解我的心。那我们可以提建议，我们可以直接跟先生说我的建议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的顾虑是什么什么。讲完了之后，可能先生丈夫就会有一些决定，他有一些决定，他可能有时候会接受我的建议。好，那我们就另外租一个房子给父母住，但是有时候并不允许，经济上面可能不允许。好像最后他的决定是，那没有办法，就是真的只能跟父母住在一起。如果真的你也沟通了，你也讲了你的顾虑，然后你也给了建议了，然后但是最后，先生的决定仍然是说我们还是要住在一起。那我想，我们就接受先生最后的决定，因为圣经上面就是叫我们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就是凭信心，我就是凭着信心相信，就像刚刚冯姐说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掌权的啊。那我们也相信，神是一切我们需要的源头。我们愿意在父母在公婆年老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去照顾他。我相信这个会让先生非常非常感激，感激这位太太，因为很多的我们都有这种就是孝心啊。我觉得先生想，如果赞同这样做，愿意孝顺父母，那表示这个男人也是真的是好男人呢，啊。是，他愿意孝顺父母，所以他愿意孝顺父母，他也会，你这样跟着他一起同心合意的孝顺他的父母，他也会跟你同心合意孝顺你的父母的。我们有时候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的配偶跟我们一起孝顺我们的父母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。对，最后如果没有办法影响或是改变这样的决定，那就顺服。
我印象中，我也认识一位姐妹，那她的婆婆是寡母，那儿子是独子啊，那你就可以想象，这个后来结婚以后，一定是妈妈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。那其实姐妹心里是当然希望有自己的小家庭，但是她很棒诶，她很棒，她了解先生的为难。她也了解婆婆的需要，所以他们是住在一起很多年哦。结果，我也不记得多少年，但是绝对是可能超过5年这样的时间。后来先生自己感觉到啊，因为他们陆续也生了孩子，先生感觉到需要分开，因为住在一起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不方便。其实老人家怕吵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小孩子有没有办法约束说没有吵闹的声音？所以后来他们真的就是把原来跟婆婆住在一起的那一栋房子卖掉。那先生这些年也存了一些钱，所以他们后来就买了 两户，但是就是紧邻着隔壁，就是门对门两户，是不是中间还打通了一个门哈？好像也有这样，就是中间墙壁也打通了，就是还是住在一起，但是现在就是比以前有更多的隔间呐，就是隔开来。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这个先生提出来的，那先生提出来。妈妈就没话说，然后妈妈也真的惊艳到，哦，这样子比较安静，这样子比较有自己的空间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全其美，就是他们把原来住的一个比较大的房子卖掉，然后这个儿子再贴一些钱，就买了两户，那这两户这样就是紧邻隔壁，中间大概还有一个门是通的。而且妈妈也觉得这样好，儿子也觉得这样好。那我们姐妹呢？这个媳妇就是最大的受益人啊。但是我觉得从头到尾，这位姐妹她是愿意孝敬婆婆的，她是愿意照顾婆婆的。我就一直看到她的心好温柔，她的心没有苦读，她都是愿意的。啊，当然对他来说是不方便，可是他了解先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，他也愿意成全先生的孝心，他也真实看到婆婆一个人晚年是有非常真实的需要，他也非常愿意体谅婆婆，结果上帝就为他们开路，那前面的不方便，前面的一些可能被约束、限制，他觉得是非常值得的。他觉得那是他嫁给这个男人本来就需要接受这样的一种情况，所以我相信上帝不会亏待我们啊。那上帝也借着环境来帮助我们成为更成熟、更宽广、更对人有恩慈、更像基督。那我想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永恒利益。好，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下再回来回答下面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，这是一位妈妈，她说。我11岁的女儿说，不需要妈妈全职照顾，她希望妈妈上班，妈妈工作地点离家很近，这样我还需要全职回家吗？啊，那下面一个问题是类似的，啊，这位妈妈说，我家2个男孩10多岁，爸爸只有周末在家，出差多，那妈妈去工作是不是不太好呢？因为爸爸希望妈妈去工作的，所以两位女士都是小孩子10岁多，现在在考虑是继续当全职妈妈还是去工作。好，那请丽华回答。
这个两个妈妈都是好像很挣扎，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做啊，怎么样选择。我最记得我自己也曾经碰过这样子的困难过，就是考虑要不要全职在家当家庭主妇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要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，因为我还蛮享受当职业妇女的，然后而且也做得很愉快这样。那当时我的价值观就是觉得，我一直想要，如果要我在家的话，我想要有没有办法就是兼顾，对。那但是事实上好像也很困难，常常还是对孩子有很多的亏欠啊，跟先生的关系也是很不好。后来就是组长劝我这个全职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，所以我就开始考虑这件事情。那我是不是真的要全职在家，就是辞掉工作全职在家？那我就回去问我先生啦，我就问说，哎，那个老师建议我就是辞掉工作回家当 这个全职家庭主妇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先生的回答就说，不用吧，啊，不用啊，这不用你辞职啊，啊，然后而且我也觉得他其实那时候也会觉得，那时候我们是有3个小孩，他会觉得辞职的话，他可能经济他也会觉得好像压力，一个人他一个人要扛经济的，他会有点压力这样，所以他就说，你还是不要辞职好了啊，他就这样讲。那后来我就跑去问组长，啊，其实组长就是冯姐了，我就问冯姐说，冯姐。我先生不赞成我辞职，那这样我要说服吗？啊、哦，那时候我提的是这个问题。那我真的那时候是，我觉得我提的这个问题还蛮正常，就是我真的就是我先生就是不赞同啊。那你不是教我要顺服吗？圣经不是教我要顺服吗？那我这样是不是该顺服他，就不要辞职了啊、哦？好像还蛮理所当然的。那时候我觉得呢，实在是。冯姐看透我里面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意念，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有看透自己。然后冯姐就问了我一件事，她说：“你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顺服你先生的决定吗？”啊，因为其实我真的不是。然后呢，她说：“ 她说如果，她说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为什么你单挑这件事要顺服？”我就真的对这句话记得超级深的。其实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还有一点点委屈，觉得没有，我就是真的要顺服啊。他不是说要我去上班，我就是要顺服啊。那你这样讲，好像有点委屈我这样子。那后来回家安静了，想了以后，我才发现其实是真的，是我自己里面没有预备好，我没有想要辞职，所以我就拿一个好像很光明正大的一个理由，就是我先生反对，所以我就不要辞职了。对，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，就是回家当全职妈妈，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的这种的价值跟重要性。对，所以我很容易就摇摆了。当我下定决心，我真正知道我想要在家以家为优先，然后而且我下定决心要辞职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拦住我的。包括我妈妈反对耶，我妈妈也劝我说：“你要辞职吗？”我旁边所有的同事、主管都劝我：“你这么好的这个打下的基础，你要辞职吗？”啊，我先生也不赞成，我妈妈也不赞成，然后我的公司的同事也不赞成，我的客户不赞成，更不赞成，因为我已经服务他们那么多年了，现在
对呀，
我如果辞职了，没人服务他们了，所以他们也都不赞成，几乎没有人赞成，但是我仍然下了那个决定。对，那就是因为我后来明白，家庭真的非常重要，比我的工作还要重要。所以
是。
我其实还是鼓励这个提问题的女士，这2位女士，就是你真的明白你为什么，就是要以家庭为优先吗？就是我们为什么鼓励妇女以家庭为优先？你自己真的，你有以家庭为优先考量来考虑这件事情对，这是比较重要。
那我也记得曾经有一位姐妹，她在工作上也是非常有好的绩效的啊。她也是做业务的，她也是赚很多钱。那我也是鼓励她回家。那时候她的孩子好小哦，真的都是2、3岁这样的年龄。那她有一次就跟我说：“可是冯姐，我有几十个他下面的团队啊，好像有80人啊，在他的这个团队里。然后他说他的客户有500个，他说我也是向这些人传福音啊，他们也是我服侍的对象。那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姐妹，我今天把你500个客户放在天平的一边。我把你的2个孩子放在天平的另外一边，请你告诉我哪一边比较重。我觉得他的心也是好柔软，好谦卑，他就掉下眼泪。他说：“冯姐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知道。那其实很多人也懂，也知道，但是他们就是还是 做不了那个决定，但是这个姐妹她是真的好谦卑、好柔软、好愿意顺服。她真的就在那一年的年底，她完全辞掉工作。那有人叫她，那你就多留一个月，留到明年，你可以拿到什么叫年终奖金啊，还是什么？她说，哎呀，她说我辞掉这个工作，我是。几千万我都不要了，我为什么还要那100万的年终奖金？所以他连多待一个月他都不愿意，他就是这样回家了。然后他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后来上帝也继续给他小孩，然后对他们的婚姻家庭都幸福美满。所以我想，第一个姐妹说，我的小孩子。11岁，他都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回去上班吧。”我觉得有一些决定不是让孩子来做决定的啊，因为我们的判断力是比他们要更为成熟，所以也不是有的小孩也会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就跟爸爸离婚嘛，你看你们天天吵架。”我觉得这些我们小孩的话，我们听一听。我们可以参考，但是不应该是我们做决定的依据啊。所以，第一个妈妈，我们还是鼓励你以家庭为优先。那第二个妈妈，你说先生只有周末在家，那你周间还要去工作，我觉得，孩子真的非常需要你。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妈妈啊，考量其实。我们在家真的就只剩几年了，这几年之后，我们真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。假设你还有怎么样的梦想，或者你想更多的服侍神，都不迟哎，到那个时候再来做都不迟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再回来看下面的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位女士，她说：“我离婚了，前夫封锁孩子的通讯媒体，不希望我跟孩子联系。他这是什么心理啊？他不认可我，也不认可我做母亲的角色，使我的内心很受伤。”好，那我想这位妈妈她并没有提一个问题哈。他只是在表达，他里面很受伤。我想他的意思也是，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做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夫妻离婚，孩子是跟着爸爸，所以他现在连孩子都无法联系了，所以他里面很受伤，他也觉得被前夫否定了他这个做母亲的价值。好，那丽华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安慰鼓励他呢？
是真的，离了婚之后啊，然后又不能跟孩子联系，这是真的是很大的痛苦。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，世界上面的人现在了越来越多，因为离婚率越来越高，所以很多人都以为离婚是解决婚姻问题最快而且最好的方法，所以可能有问题，他们就用离婚来解决了，但是事实，离婚后带来的伤害，是比不离婚更大，而且离婚之后问题才一一浮现，包括刚刚这个提问题的这位女士，对啊，她跟孩子这种联系，这个通讯软体的联系，她都不让他们联系，但是我也有在想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她的孩子多大了。可能她觉得是她的前夫就把他们封锁了，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孩子自己封锁妈妈？也有可能哦。因为呢，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，就是离婚，父母离婚对孩子的伤害，真的是超过父母死亡哦。我说超过，以前人家是说父母离婚 仅次于父母死亡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父母离婚是对孩子的伤害是超过父母死亡，因为父母死亡是真的是，你知道有时候是突然的身故，它就是一种没有办法抗拒的东西。但是离婚这件事情是可以决定的，我们是可以很坚定的说我不离婚，我不拆散这个家庭。所以很多孩子没有了家，觉得自己不被爱。然后他也没有自信心的来源，自我价值很低落，安全感也没有，他受到严重的打击，所以他有的时候是不想跟父母联络的，甚至可能他就觉得离婚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他就觉得既然不联络了，那就不要联络，既然离了，那就不要联络了，也有可能是孩子自己啊自己封锁了父母。那我举一个就是。离婚之后对孩子伤害的一个例子，好了，因为实在是这例子令我很深刻，而且是慢慢的看见这个离婚对孩子一生造成的影响。就我女儿念小学的时候吧，那她现在已经结婚了。念小学的时候，她有一个很好的同学，她那时候就是回来跟我讲说啊，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爸爸外遇。然后呢，妈妈就跟爸爸离婚了，所以妈妈就带着这个姐弟俩，然后就另外搬出来住了。那时候他说他很同情这个同学，因为这个同学心情很不好。他说自从他父母离婚之后，他一直心情是处于很低落的状态。哎，还不是小学，我觉得是国中了，已经他那时候是国中。然后后来他一直常常心情很不好，也不知道，他就觉得他自己。家庭破碎了，然后慢慢的，结果隔了几年之后，他有一天就发现，因为他妈妈有写日记的习惯，结果他翻到他妈妈的日记，发现就是妈妈也成为别人的第三者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惊讶，想说，哇，你不是最痛恨爸爸外遇吗？结果怎么你自己成为别人的第三者？所以他也无法理解，他就觉得为什么妈妈还做这样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情。那所以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也不好。那在他国中开始，他就常常一个男朋友换一个男朋友，因为他就是很需要爱，他在父母当中得不到爱，所以他就从男女关系这里啊，不断的去找找这个好找爱这样。那甚至后来他又可能跟我女儿还关系还不错，他就发现他自己的弟弟，他弟弟，他说他居然就是有同性倾向。他就跟一个同性在交往，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的弟弟，就是怎么他弟弟啊，后来就是发展到同性恋上，一直后来到后来这个家庭给我看到，就是从一个妈妈，当然是父亲做错了最大的错哈，他不应该外遇，但是当那个妈妈她毅然决然觉得啊那就不要，那一刻开始真的。好，这个家就是完全的被毁坏了，然后而且对后辈的影响，那真的是他们一生的，就是他可能再也不相信家庭，再也不相信婚姻，然后他甚至里面对爱的缺乏，他里面他的那个交友是混乱的，然后是里面是很空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好可惜。对，那昨天婚姻班有一个见证，我觉得好感动，好感动。这是一个跟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相反的一个见证，对。那个昨天还出来见证的是一个家庭，父母，然后还有那个女儿三个啊一起出来做见证。这个见证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，但是我昨天还是非常非常感动，尤其他女儿最后出来说话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。那大约的故事就是那个弟兄。因为一封简讯，因为一个女同事的简讯啊，就关心嘛，就是好像对方需要心情不好，想要跟这个男这个弟兄，那时候他还不是弟兄嘞啊，哎是了嘛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就是跟他有一些联系，就滑进了外遇里面。然后当然啦，感谢主，很快那个外遇就结束了，但是这件事情也非常影响他的家庭，就是他的太太。啊，那时候也是非常的痛苦。那但是他的太太选择原谅他，然后虽然很痛苦，我最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，他每次讲见证的时候，讲到一个 我非印象非常深刻。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太太就常常捏他一把，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太太要捏他一把，因为他心里很气嘛，很委屈嘛，他就捏了他一把这样子。但是他除了这样捏了他一把，但是他真的就是在小说里面学习怎么样去饶恕她的丈夫，而且没有告诉任何人呢，家人都不知道，除了她知道之外，连她女儿都不知道，然后家人也，娘家也不知道，婆家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这位先生是有外遇。后来这弟兄也是悔改，我觉得这弟兄也好棒，觉得他真的好好谦卑啊，他愿意做错之后真的赶快悔改，然后而且接受组长的辅导。就立刻辞掉工作，换掉工作，然后这个赶快离开啊，外遇。我觉得最最最感动我的，就是他在他跟他女儿，后来这个弟兄跟他女儿道歉了，告诉他，在他女儿长大之后，告诉他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。他讲完了以后，他女儿没有任何的表情，但是他也不知道他女儿到底有没有受伤，他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，这样。那一直到他有一次，女儿啦，在学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说要写一封信给他最感谢的一个人，结果他女儿居然写信给他的爸爸，但当然这爸爸也非常爱他的女儿，哎，我觉得昨天听我就觉得好感动。弟兄要讲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也是哽咽的，他就是一直忍住他的情绪，那居然他女儿最感谢的是他，他没有因为他过去做错事，然后反而就是好像看不起他的爸爸，然后或者是怎样，他是最感谢他父亲。他感谢的是什么？感谢他爸爸没有放弃这个家，就是他可以那么快的回头，然后爸爸妈妈都没有放弃这个家，然后他可以在这个家里面长大，然后他们三个人现在关系好亲密，好走到哪三个都像连体婴一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证跟我刚刚讲的那个见证，真的是两个南辕北辙的两个例子。但是我可以看到，真的当其中一个人他不离婚啊，然后坚持，即便婚姻当中有人背叛一方，但是有人坚持不离婚，然后坚持把这个家维持住，带来的那个女儿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。当个幼稚园老师，然后他也去影响他的这些他带的孩子，或者他甚至他说他爸爸妈妈都是参加学院妇女跟弟兄小组，所以他呢也加入这个学院妇女小组。我昨天听到的时候，我就说哦，你也加入妇女小组了，我就觉得啊，太可爱的一个年轻人，对，所以很感动昨天的见证，嗯。
是，所以女儿是说：“爸爸，你愿意回来，就是最爱我的一个行动，就是你没有
是，
放弃这个家，其实是你最爱我的一个行动。”所以我们
嗯哼，
也鼓励这位写信进来的姐妹，你
是，
去挽回你的
嗯，
丈夫，看有没有
是，
可能你们再复合。我认为这个是对孩子感受到妈妈爱他最重要的一
嗯。
件事啊，就是让孩子再次看到爸爸妈妈是彼此相爱，是和睦，而不是彼此对立、彼此仇恨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，我们再来进行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进行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呢，我要请一位年轻的姐妹 Erica 来回答。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：老师说回归家庭照顾孩子，但若还没有孩子的夫妻，太太是否可以为自己梦想追梦呢？可是与另外一半的工作和生活时间步调、生活作息就都会不同的话，那这样还合适太太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请年轻的姐妹 Erica 来回答。
我觉得，如果你要追逐梦想，却牺牲掉关系，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代价。因为 上帝其实要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是看重关系胜过世界的价值观。而且这个学员也有提到啊，追梦就会造成生活步调的不同，那这又会是落入一个更大的试探欸，因为太太在梦想的追逐上可能会有一些挫折跟阻碍，她很需要情感上被支持。太太就是很难过那个爱情观，她很需要情感被满足。那如果这个时候先生总是不在身旁陪伴，那这个角色很有可能会被其他人取代。而且你在追逐那个梦想的时候，你重心其实是会分掉经营家庭的心力，而且就会让那个夫妻的关系会落入习以为常，而且甚至有那种渐行渐远的可能性。那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分享回答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，那我也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自己是在结婚满一年之后才决定辞职回家当全职人妻这样子。那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是有这个想法，说啊，没有小孩哦，还有时间，我应该要赶快去进修。如果未来工作的升迁有需要的时候，我就预备好了。那所以我就把很多时间跟体力就投注在自我的实现上面。而且我当下也觉得，哎，我们只要两份薪水啊，就可以让我们夫妻生活更优渥，而且好像会很幸福欸，就是我们有比较丰盛的物质这样子。但是就是这样，差不多过一年，我的先生就告诉我说，哦，觉得我们家没有温度欸，我们好像是一起生活的室友，不像夫妻。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工作是要轮班的，所以我每天跟我先生说完晚安后，我就出门上班。那我下班回到家啊，就换我先生穿上衣服出门上班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共同的时间，所以我先生就反映，哎，我们这个家没有温度呢。那之后我是因为健康的因素出了状况，被神带回家了，这样，哦，才明白到原来关系中的合一亲密感是胜过职场上的掌声跟成就。那真正的幸福也不是每个月的那个薪资的数字，反而是我们两个为了这个家相互扶持和努力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而且你也有提到啊，就是如果你们的夫妻未来是有生育计划，那你就应该要好好为孩子预备一个充满爱的家，就是因为父母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所以我觉得要把握时间相爱，然后预备宝宝的到来，这样子。那希望我的回答可以给你有一个新的想法跟考虑的点，这样子。
哎呀，真的谢谢 Erica 啊！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。他说：“夫妻的关系，夫妻的这种亲密感，其实是胜过在职场上的成就，甚至胜过你薪水的收入。”啊，我想 Erica 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优先次序。其实我们不是反对妇女工作，不是反对妇女赚钱，而是说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如果牺牲掉了夫妻关系的亲密，如果牺牲掉了妈妈可以自己陪伴孩子长大，就是那个优先次序被妥协了，甚至被对调了。最后是工作优先，赚钱优先，然后家庭可以摆在后面。那Erica 刚才说，她说这个是太大的代价了，这个代价太高了，是不值得的。啊，所以我要说，如果因为你工作，因为你要赚钱，以至于你蜡烛两头烧，以至于你情绪非常的紧绷，然后你没有心力，没有精神，没有体力去满足孩子还有丈夫的需求的时候，那可能我们真的太忙了，可能我们真的就是需要调整，需要做一些改变，然后我们最后才会发现，我们的人生所做的在时间精力上的投资是一个正确的投资，因为我们回收到的是最有价值的，就是与家人的关系，还有家庭的幸福。好，所以我今天非常谢谢丽华，也非常谢谢 Erica。 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回答问题。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